下个礼拜是母亲节，那我原则上都希望在5月，然后或者是6月，都会讲关于一些家庭的一些信息。讲这个内容呢，我想我年纪有点了哈，所以有点资格啊，可以跟大家来分享。假如我太年轻的话呢？假如讲传道讲的话呢，可能有些人说哦，讲传道你那个啦啦啦啦啦的，但不一定了哈、哦。讲传道的家庭比我幸福啊、哦，因为他们家里是挪亚方舟，一家八口哈、哦 我是希望跟弟兄姐妹分享，因为我以前在读神学的时候，我是读基督教的教育的，那这方面是我蛮喜欢的。那当时讲这个内容呢。就会得罪很多很多人的，真的。每次讲妻子要胜服丈夫，讲完道下来的时候，就姐妹都跑过来就问你，牧师干嘛我要胜服他？那通常我的回答说，不要问我，因为这个不是我的教导，去问上帝吧。你只要想早一点知道，你就早一点上去，OK？你只要不急的话，你就等吧，等上帝回来的时候你再问吧，哈。我不晓得今天讲完之后有多少姐妹很想快快去问上帝哈，那你自己决定了哈，你自己跟上帝讨价还价了。那大家 OK，那我现在来 share 一下我的那个 screen 哈。好，大家看到了哈，看到了，好。那圣经其实刚才读那一段的圣经，在以弗所书第五章，它从15节开始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要像智慧人。哈，开始是这样。但今天，因为我们讲家庭的缘故呢，我们就从21节来讲哈。但待会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讲。那彼得前书，彼得在讲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”然后保罗在罗马书，特别是第2节说：“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”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彼得讲到要谨慎自守啊，那警醒祷告我们很懂的意思了。什么叫谨慎自守呢？什么叫查验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？什么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呢？无论是彼得，无论是保罗。都讲一句话说：“谨慎自守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”意思说你要站稳自己信仰的立场，OK，清楚，不被动摇。刚才今天我们早上沈伟弟兄讲三观哈，不要动摇什么？不要动摇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还有世界观，当然还有道德观。这几方面我们不能动摇。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很清楚、很清楚的立场。所以彼得说，你要谨慎自守，谨慎自守，就是说你的信仰的立场，这几方面是不能被动摇的。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因为世界的三观、四观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有我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还有道德观。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。没有一个正确家庭的观念，所以刚才我说今天讲家庭的时候，会有些人心里面不舒服哈。当然，请你安静的听下来，因为这是神的话语，可能你也为你的孩子、为你们的下一代来听啊。因为有些家庭已经不是跟我们所讲的那个配角是一样的，因为现在世界呢，我们讲到已经很多正确的观念都改变，甚至呢。已经把上帝创造家庭那个本意已经完全的扭曲了。譬如说， 同性婚姻，我们知道这是不合上帝的心意的哈，但是在加拿大很多国家是合法的。那有些的人婚前同居有没有一男一女还没有结婚的同居？我们很多人啊都认同了，我们都说没所谓啊，这是他的私人的事情。同性婚姻，我们也说啊，这是他私人的事情，他个人的选择啊。他们那个婚前的同居也是一样，甚至有些的是怀孕了啊，然后才补结婚。香港的人都会说哦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，双喜临门啊。我在教会常骂这些人，我说什么叫双喜临门呢？明明是犯了罪，然后还说恭喜恭喜啊，恭喜你们双喜临门。我们的基督徒的。我们本身的立场、我们人生观、我们的价值观、我们的家庭的观念，跟世界的人可能没有什么差别，对不对？很多基督徒也是认为说：“哎呦，没有什么差别了，哎呦，他们没有结婚同居啊，没有关系啦，反正啊，最好不要怀孕就好了啊，啊，万一怀孕了怎么样？啊，怀孕了结婚嘛，双喜临门嘛。”啊，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的家庭的观念呢，慢慢都破解了，完全粉碎了。回到上帝创造家庭的本意，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有些的人，有些基督徒是迷信了。什么叫迷信呢？他啊，两个基督徒结婚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了。弟兄姐妹啊，基督徒的家庭不一定是基督化的家庭，听清楚哦。两个人在礼拜堂结婚，我算了，我都 OK。我们当中很多是结婚以后来到加拿大，听了福音信主的，对不对？但我说啊，假如我们都是啊没结婚之前已经信主了，OK，好了，现在我们结婚了。很多基督徒有个迷信呢，迷信什么？哎，我们两个基督徒结婚了，在礼拜堂行婚礼，哎，上帝一定要祝福我们这个家庭，真的吗？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。他听神的话，神的祝福；他不听神的话，神的咒诅，很明确的。上帝不因为说哦，以色列人你是我的选民，我一定祝福你们，你们怎么做我也祝福你们。没有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圣经记讲得很清楚。遵守神话语的祝福是这里，对不对？不听神话语的咒诅就是这里。当神跟人立约的时候，把祝福跟咒诅。都讲得非常的清楚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的话，我们只是一个基督徒家庭，我们不一定是基督化的家庭。无论你家里挂了多少十字架，无论你家里挂了多少"基督是我家之主"这个牌子，无论你的家里多少人受洗过。无论你当时结婚在什么大的礼拜堂，什么很有名的牧师证婚，哇，好多弟兄姐妹十几个师班呐啊，然后怎么多余无聊，简直是无聊。弟兄姐妹啊，基督徒的家庭不一定是基督化的家庭，基督化的家庭是把神的话语实践在你的家庭，这才是基督化的家庭。两个基督徒结婚。成立的是基督徒家庭，两个基督徒结婚不遵守神的话语，那只是基督徒家庭，神不祝福。两个基督徒结婚建立了基督徒家庭，然后他实践神的话语，行神的话语，那是基督化家庭，是被神祝福的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基督徒的家庭跟基督化的家庭就好像东离西有多远，基督徒的家庭跟基督化的家庭也有多远。听清楚了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小心，就近我们今天的家庭，我们当中生命堂的弟兄姐妹，很多家庭都是夫妻，都是基督徒。但我们问一下，我们是基督徒家庭还是基督化的家庭呢？OK，大家懂我意思吗？OK，啊，千万在弟兄姐妹，我讲完这一趟堂道之后，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再有那种迷信哦。哎呀，牧师啊，我们都是基督徒啊。哎呀，牧师啊，为什么我们家里会遭殃？这神不祝福我们呢？哎呀，上帝啊，为什么我们儿女不听话？哎呀，上帝，为什么我们会吵架？哎呀，不要问上帝，是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实践神的话语？没有的话，基督徒的家庭不等于是基督化的家庭，神祝福的。是基督化的家庭， 把神的话实践在你的家庭当中。所以刚才我们读那段圣经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三节，就讲到，原来弟兄姐妹，我们想前面呢，其实保罗在这里讲到顺服的时候呢，二十一节说当存敬畏之心，彼此顺服。前面还有一段的啊，我们下次再讲。然后他讲了三个的角色，就是第一个是夫妻的角色，第二个角色是父女的父子的那个角色，第三个角色是主人跟仆人的角色。因为我们今天是讲家庭，所以我们集中在讲夫妻跟儿女，但可能呢儿女的时间不够，所以我可能把时间放在下个礼拜我们再详细讲。因为我讲这个题目，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深化这个题目，不要听完之后哦，听了牧师噼啪啦讲一大堆口水，然后哦就忘了。希望实践在我们生活的当中，改变你的家里。无论今天我们的家庭的状况如何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把它改过来。无论过去怎么样失败，算了，今天开始朝着神的话语来实践。OK。你就得到上帝的祝福 ，OK？ 你仍然坚持啊，你的立场、你的做法，你永远不蒙上帝的祝福，你永远不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。我们今天来看彼此第二十一节说要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夫妻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？原来我们生命堂说，哎呀，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活出基督的生命。活出基督生命最难的地方是在哪里？活出基督生命最难的不是在社区，不是在上班的地方，不是在学校，而是在家里。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三十岁出来传道，他的方式是什么？他的方式是造了十二个门徒，然后每天都跟他们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，耶稣为什么不开一个学校呢？开一个学校授课更好啊，对不对？九点上课，五点下课，然后回家吃晚饭，回家睡个好觉。耶稣就说他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干嘛？耶稣，你叫我们生，你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你叫门徒跟你干嘛就受苦啊？你建那个学校有没有？就算十二个学生好了 ，OK， 你就。每天九点到五点教他们，然后五点下课回家睡觉啊，然后就好了啊，对不对？你就不用说啊，湖里有洞，鸟也有巢，我连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那你何苦啊？耶稣，你反正是来教导我们讲天国的福音嘛，干嘛要跟他们住在三年多啊？叫他回家睡觉，你也找一个地方睡觉，对不对？耶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耶稣为什么不开一个学校，一个学堂，然后教他们，然后九点到五点上课，然后晚上回家睡觉呢？为什么耶稣要跟他们住在一起呢？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门徒训练。门徒训练不是 只有 knowledge 的教导，让他们知道天国什么什么，然后耶稣是要叫活出真理。所以耶稣跟门徒生活在一起，而不是说耶稣教他们怎么做。耶稣那三年多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。生活在一起什么意思？你的好坏他们都看到了，对不对？上课八个小时，教完课拍拍屁股走了，有什么你有什么坏处好处我看到呢？我只能说，哎呀，这个老师讲的真好，对不对？但我看不出这个老师真好，这个人真好还是人真坏啊？我只能说他讲得好，我不可能说这个人真好。这个人真好是怎么样体验这个人真好？你要跟他生活在一起，你才知道这个人真好还是真坏，真假还是真真。弟兄姐妹啊，所以耶稣为什么门徒训练，为什么到今天有人说，哎呀，耶稣一个门徒训练，耶稣训练十二个人，然后十二个人再训练十二个人，哇，我们增长很快了。对，但是你知道吗，耶稣的门徒训练跟我们现在的门徒训练差太远了。我们现在的门徒训练只是知识的交流，甚至你说不是啊，牧师，我们有分享的，我们有分享也是嘴巴分享嘛， 我们有实践的体会到，哎呦，我们跟那些活在一起，然后好坏都在一起。我们在神学院读书啊，那个蒋传道他是不分时间的哈，我记得蒋传道读了8年啊，8年抗争，抗战，然后他毕业了。我们那时候读神学没有 part time 的，没有部分时间，全时间，然后住在神学院，住在同学里面，同学住在一起，老师跟我们在一起。其实当时我们看到了老师的生活、同学的生活，我们非常清楚。有些同学，我跟你讲，考试100分，但是哦，毕业以后我们从来都不请他讲道理，真的。有些的同学，哇，他的嘴巴讲得太好听了。哇，怎么怎么怎么样哇？然后他毕业典礼的时候又怎么样？但是我们很多同学毕业以后，我今年毕业了40年。OK，我们从来不请那些人讲道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生活在一起，知道这个人是真还是假嘛？这嘴巴属灵还是生命的属灵嘛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基督生命堂活出基督的生命最难的。不是在社区，不是在学校，不是在工作的场所，还是家里。家里，假如你跟我在家里都不能活出生命，你就不要说我要在什么地方活出生命，为主做见证。弟兄姐妹，我绝对绝对相信那不是上帝的心意。OK，活出生命，基督生命最重要的地方，首先的地方。第一步的地方，基本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庭。刚才红英姐妹帮我们读过这段圣经，21节和33节的经文，首先，我们来看夫妻的相待之处之道啊。你们要做妻子的，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么样凡事顺服丈夫啊。这里提到妻子啊，然后25节以后是讲到丈夫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、没有瑕疵的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要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，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这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自己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。然而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保罗讲夫妻相待之道的时候呢，当时犹太人跟罗马社会的里面呢，女人、儿女、仆人是没有地位的。OK。所以刚才我说嘛，以弗所书讲这三个角色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平凡，所以他们配要解释一下。但基督福音使他们有一个正确的位置，在上帝的面前，他们都是平等的，在上帝面前没有高一点低一点的，没有。OK，但是在当时的罗马的社会，犹太人的文化，包括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，都是这些。儿女啊，那个女人呢，仆人呢，地位都是很低的。大家记得吗？犹太人的会堂吗？犹太人的会堂，那个圣殿，对不对？外面是一个女人院啊，女人不能进到圣殿敬拜的，到在女人院在外面的啊。那然后只有男人坐在那边听到啊。我去过那个犹太会堂，那个椅子啊，还有那个人的名字的，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位置的。那个男人听完道之后呢，回家怎么样？就跟他妻子、跟他孩子们呢，就教他们啊，今天拉比要讲什么啊？今天拉比今天讲以赛亚书，巴拉巴拉。然后呢，所以那个丈夫也好留心来听道的啊，因为他们不是每个人手上都有书卷的，他们很留心听。然后回家就跟他的妻子、跟儿女跟他们教导，OK？所以他们没有地位的，OK？在整个犹太的文化，在罗马的文化没有地位。但是基督的信仰改变了，当时的教会的改变了。 他们聚会的时候，圣餐的时候呢，男女都可以坐在一起的。对当时的社会来讲，是个非常大的震撼，是个反传统。OK，一时之间他们不能接受，哎呀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哎呀，我们是弟兄姐妹啊，但我们有不同的角色。保罗在这里呢，就对家庭有一个很新的法规。弟兄姐妹，听清楚，三个字：新法规。OK，这个新法规就保罗就讲了那夫妻怎么样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了解保罗为什么要写以弗所书这几章圣经吗？当然，我们在今年我们查以弗所书，我相信讲传道以后还会预查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些经文。但我现在只是讲到没有很细节的跟弟兄姐妹分享，等你们查经的时候你们再去讨论，好不好？但他们一时之间不晓得怎么样。哎呀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啊，对啊，我们都是平等的啊，那我们怎么相处呢？我们怎么？所以保罗呢，就写以弗所的这一段的经文，就教导他们这三种人：妻子、儿女、仆人应该怎么做。然后也提醒那些丈夫、父亲、主人也应该怎么做。新的一个法规给一个家庭，以免什么呢？以免外人呢毁谤。你看提多书保罗怎么说？谨守贞洁，料理家里家务，待人有恩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后面那句什么？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，对不对？因为说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那个他特别当然就是讲到妻子了，顺服丈夫嘛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免得神的道理，因为我们不想外人随便毁谤我们。对不对？哎呀，你看这个人啊，这个那个女人呢、啊？哦，那她信了主啊，信了耶稣基督啊，现在一塌糊涂。你看她，哎呦，随便教导，责暴、责妹、责备她的丈夫啊，哎呦，她是这样。那保罗说不行，你们要顺服丈夫，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。因为在当时的文化背景，女人跟男人还是有差别的。OK，所以这个缘故呢？容神一人的家庭，就不要说，哎呦，我是平等的啊，我是这样做的啊，我们信了耶稣了，我们从犹太的文化跳出来了，我喜欢怎么样做，这怎么样做哈？但是保罗说不可以，因为假如这样的话呢，讲别人会笑话我们，所以毁谤我们。提摩太前书也是这样讲，他说凡在厄撒做仆人啊，刚才是做妻子的，现在做仆人，有没有看到？当你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，免得也是免得。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，看到吗？两节的经文都是免得，免得什么？妻子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仆人你要听你的主人话，OK？要恭敬他们，免得什么？神的道理被人家毁谤，被人家亵渎，你懂意思吗？人家会抓着，在抓的时候就不是抓基督信仰，来抓你们的那个表现。哎呦，你看这个人信了基督，这个仆人呐。就他回到家里，那个主人也是基督徒，可能说：“哎，主人啊，我们都是弟兄哦，你是不要乱辞我工作了。OK，以前我们没有信基督，我们是你下面的人，但现在不是，是平等的。OK，基督来了，上帝很清楚说，我们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尊贵的啊。你就保罗说不可以，你是仆人就是仆人，你要恭敬你的主人，主人叫你做什么，你要去做什么。”保罗说：“你做妻子的，你就要顺服你丈夫，不要说‘哎呀，我现在信主了，我跟我老公平起平坐啊，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尊贵的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啊。’所以呢，其他人那个老公你要现在以前我就听你话，现在不一定了因为现在保罗说这样的话，神的道理被毁谤，神的道理被人家亵渎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所以保罗为什么有这个新的法规？就是说，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家庭不能够成为别人攻击我们信仰的一个把柄，一个入口，懂吗？弟兄姐妹，懂吗？所以弟兄姐妹记下来，OK？好，我们继续来看。首先，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，要存敬畏的心，彼此顺服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。丈夫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就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么样，凡事顺服丈夫。做 纯因为基督心彼此顺服。对，顺服不是妻子，只有妻子顺服丈夫，是彼此顺服。刚才21节讲，我们丈夫也要顺服妻子，彼此的顺服。纯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讲到顺服的时候，保罗特别强调妻子 ，OK， 懂吗？其实不是说丈夫不顺服丈夫妻子哦，他讲过了，当纯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啊顺服。然后保罗就想到家做妻子了，他呢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好像是好像生活说顺服主，对你顺服主，你就。同样，你要顺服你的丈夫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你的头啊！基督也是教会的头，头是一个肢体当中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手可以活，没有脚可以活，但没有头你就完蛋了，你就不能活了。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，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？妻子你要怎么样顺服你的丈夫？所以弟兄姐妹，顺先做贤妻，才能做良母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你要先做好妻子，才能做好母亲呢。没有一个人说："哎呀，我是好母亲，但是我不是个好妻子。"对不起，那个是世界的观念。世界人可以这样讲，你不可以这样讲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也把秩序讲得非常清楚了。OK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假如在我们当中有人说"我是个好妈妈，但是我不是个好妻子"，你不要再这样夸口。我跟你讲。这是不合神心意的，这个不是神创造的本意来的。OK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基督徒的家庭中没有实践呢？你还以为大条道理？哎，我是好妈妈，我是个好母亲，哼！但是我不是好妻子，你认为这是荣耀神吗？你认为这个是上帝创造的秩序吗？你认为这个是上帝创造家庭的本意吗？No，先做好。贤妻才能做好良母，先做好妻子才能做好母亲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假如你不能夸口，你成为贤妻的话，请你下次不要夸口，你是个良母，你是个好母亲。秩序是不能倒过来的。为什么？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的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。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为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。OK，然后你看那个彼得前书第三章这段经文，是讲到一个，你正如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清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扁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上帝的面前极宝贵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，正是以装饰此为服饰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保罗很清楚说，撒拉听从亚伯拉罕。人说，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个最重要的装饰。假如我们只是在看到外面，哎呦，我们的外面呢，扁头发啊，当时啊，哎呀，我们要戴金饰啊，我们穿美衣啊，哎呀，我们要减肥呀，哎呀，我们的皮肤要白白滑滑的。保罗说，这个不是最重要的装饰，最重要的装饰品是什么？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假如你没有顺服自己的丈夫，你只是外面的这些装那个扁头发啊，戴金饰，这是外邦人所做的。OK，第四节，你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上帝面前是重要的、宝贵的。所以弟兄姐妹、亲爱的姐妹们呢、啊，妻子们呢、啊，尊重你的丈夫、你的儿子、你的孩子，才会尊重他的父亲。你不敬重你的丈夫，你的孩子从你身上学不到尊重你的他们的父亲。OK，长大了，然后有事情了，你就不能说："哎呀，老公啊，你去教教孩子嘛？"为什么？孩子不会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尊重你老公，你没有尊重你的先生，没有尊重你的丈夫。你的孩子从小就看到这个男人呐、啊，我的老爸是不值得尊重的，一个不尊重。丈夫，这样孩子就不会尊重他们的父亲。 今天的教会，今天的很社会的里面，很多人包括了教会，就是那个姐妹，就是追求什么那个外在的，跟世界的一样，对不对？看外表啊，哎呀，在香港瘦身了，越瘦越好。我常常说你干嘛这么瘦？有些人说，哎呀，你看许师母也这么瘦，拜托，许师母不是因为要漂亮才减，才这么瘦，她身体是不吸收才这么瘦，是许师母是不出汗的人，弟兄姐妹懂意思吗？她的毛孔是不出汗的。做很大的运动不出汗，所以他的身体是不好的。他不是要减肥啊，OK？他不是要瘦身了啊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很多姐妹追求，哎呦，我们这样的，我就跟他们讲，其实我常希望我的太太师母胖一点，我常鼓励她，我说你长了一磅，我给你多少钱？每天都这样鼓励她，她没办法，她都不是，她就是不胖。弟兄姐妹啊，所以今天我们里面的心里面呢，长久温柔的心是最重要的装饰，这是彼得所讲的。这是三、第四，你们不要以为第四节你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宝贵的。弟兄姐妹，当然，我敢讲这一篇道，我敢讲妻子要顺服丈夫，我敢讲这一段的经文。当然，因为我有个好妻子，OK。很多牧师传道不敢讲了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？他的本身那个师母就是个老虎啊，他敢讲吗？我看过太多了，很多很好的牧师娶了一个不好的师母，我跟你讲，有没有？大人们认同？你们都认识一个弟兄姐妹啊？真的，最重要的是，不单指一个好牧师，而且要一个好师母。OK。做妻子的你要怎么去做？弟兄姐妹，今天呢，我们真的要小心了。很多人呢，特别国内的有些的姐妹常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妇女能顶半天半边天是吧？对不对？”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男人都不敢顶啊，你还来顶什么东西啊？你以为我们在建巴别塔？拜托，弟兄姐妹啊，所以不要夸口。哎呦，我们妇女，我们是自由，我们是平等，平等不等于是角色是一模一样的。我常常举一个例子，好像开车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开车的重要还是坐在旁边那个人重要呢？开车的角色就是开车，对不对？你说哦，开车那个是丈夫，旁边那个是妻子，你说那妻子不重要吗？坐在那个是那个开车的旁边吗？啊，我感觉开车的人责任很大，因为他要很精神的开车，在马路的状况啊，旁边那个人反而享福，他可以睡觉，对，弟兄姐妹啊，有时候顺服啊，不一定是我的。顺服的坐在车的旁边那个人呢、啊，他就可好好睡觉，OK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所以不要说，哎呀，我们一讲，这有我有时候很多听到有些人说，哎呀，做结婚我们女人啊，可以顶半边天，所以我们要出去赚钱，跟男人一样，家庭不是很重要的角色吗？为什么工作赚钱才是重要？在家庭把家庭管理得好好不重要呢？这是什么概念呢？请问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哎呦，我们说，哎呀，我们已经，哎呦，没有啊，已经离开中国了，我们不受中国的影响，哎呀，我们不受那个文化，根本你们没有改变，我们没有改变，我们还是那一套的观念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一个姐妹最幸福的就可以嫁了一个老公，她可以不工作，然后在家里可以成为一个家庭主妇，那是最棒的，对不对？你说牧师啊，那你生活会怎么样？会饿死吗？当我们结婚生小孩，我们第一年就生小孩，我跟我太太就很清楚的立场，我们没有请过工人，我们也没有。我说，我跟我太太讲，我说，孩子回到家里，无论什么时候打开门，一定要看到妈妈，这是我的原则。所以，生了女儿之后呢，她读书的时候呢，师母就去教幼稚园，就在我女儿的学校。我女儿下课，师母也下课，回到家里，然后她读小学读一天的。师母就做半天的工作，OK，然后下午回到家里等女儿回来，所以我女儿从来读大学以前，她没有试过打开门进到家里没有看到妈妈， 这是我的原则，我们的原则。家里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不会把我的家里是授给交给别人去管理的。妻子她的角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弟兄姐妹，所以你说，哎呦，那是否没有去做是怎么样？生活艰苦一点呢？对，生活艰苦一点呢？所以为什么我们退休来了，来回来加拿大多很多，我们不能买没有钱，不能买个大房子住了，我们只能住一个很小的，怕没关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满足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知足常乐啊，你住很大的房子，你都不知足，你怎么会快乐？我告诉你，做多少尺的房子你都不快乐，为什么？你没有知足。你知足的话，住多少住小的房间，我们都很快乐。对，更增加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好。因为什么？跑到哪里都跑不掉，常常碰到。弟兄姐妹啊，所以生活艰苦一点呢、啊。人家有的买什么东西啊，吃什么去东西去玩啊，去买些什么，我们没有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宝贝的女儿啊。这个美好的家庭，很多人羡慕我们的家里啊。我们在香港那十几年，我女儿跟师母每天讲电话，每天讲一个多小时，跟她妈妈。读了大学，工作还是一样。哇，弟兄姐妹听到好羡慕。哎呀，师母啊，为什么你女儿这么听话，更这么贴心，付代价？不是不付代价，弟兄姐妹建立一个容神一人的家庭，就是要付代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彼此的顺服，彼此的不以彼此顺服。但这里保罗强调，做妻子的你要特别要顺服丈夫，因为当时的文化是这样。OK， 当时的社会这样。有时候我在问呢，顺服一个爱你的人有多难呢、啊？你顺服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是你的爱，顺服一个爱你的人有多难？你说我不爱他，那你干嘛要嫁给他？你不爱一个人，你嫁给那个人，神经病啊！你是被逼的，啊？你是父母的使命啊？不是嘛？你是自己选择的嘛？你选择一个爱你的人，然后你嫁给他，然后你顺服一个爱你的人，为什么不好呢？对不对？为什么有问你顺服一个你不爱的人，你就痛苦啊？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要顺服这个人，哎呀，好痛苦啊！但假如你顺服一个爱你的人，会苦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多难呢？我常举例子，我在教会向牧会说，我请了一对夫妻，他们是传道人。那个太太，那个女传道呢？啊，那个女传道呢，很本事的，读书啊，读很多学位，讲道讲得非常好，又会辅导，又会领导，又会做，什么都讲话，哇，什么都非常好，一个女传道，真的。他的先生也是男传道，在我这个同一个教会，但这个男的传道呢，讲道没有恩赐，所以他讲了一两次以后呢，十几二十年都没有讲过道，因为他不会表达 ，OK， 但是他的缺陷他不能表达啊，读书也没有好，读了中学就没有读了啊，然后就这样，但是这个先生呢，他很会什么，很会带人去玩呐、啊，爬山呐、啊。那个挖船啊，那些运动啊，都很喜欢。丢姐妹啊，假如这两个人太太是硕士 master， 那个老公是高中毕业，但丢姐妹，我跟你讲，从他们夫妻的里面看到神的很恩典，这个妻子好得不得了，顺服丈夫，丈夫说什么，我们开同工会，她老公讲话有时候不会太会讲话 ，OK。他太太会怎么样？他太太用一个很仰慕的眼光来看着她老公。我们开完会的时候，我们所有同工心里面就有，都感谢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教会在香港的教会，很多妻子都很顺服丈夫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都有一个榜样，看到他们的女传道，那个女传道就给他们看，她其实真的不是装的 ，OK， 真的是。他没有说，哎呦，我有学问，哎呦，我赚钱比你多，我学历比你高，我恩赐比你强，啊，我看不起你，没有，没有，她尊重她老公，因为圣经说你要顺服，所以她没有很大很多的打扮，但是她里面却有一个什么圣洁的妇人，顺服自己的丈夫为装饰。第五节， 正是以此为装饰。弟兄姐妹，所以亲爱的姐妹，最重要的装饰品不是在外面，是在你的里面，有没有顺服自己的丈夫。第一节说，你们做丈夫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到，也因为妻子的平心被感化过来。感谢主，我特别对一些我们当中有些的姐妹刚刚信主，先生还没有信主的，我听到有些姐妹说，我为我的老公祷告，希望他可以早一点信主，非常非常好。 OK， 但我们用什么来感化他？保罗说啊，彼得怎么说，你们他们虽然没有听到啊，我们老公虽然没有听到，但是因为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，我们信了主，我们更加爱我们的老公。 OK， 我老公还没有信主，我信了主，我更要做一个好母亲，让他没话说，让家里得入快快乐乐。 OK， 不要因为我的缘故，哎呀，给人家抓了把柄，你看信主的妻子就这样，你看看信了主的母亲就这样。 No， 因为妻子的品性被感化，然后这个人就这个我的老公就慢慢可以被感化过来。我看了很多在教会里面，很多妻子先信主，然后带来老公来教会。但我提醒一些那些姐妹，我说你带老公来的时候小心哦，你不要说，哎，老公，我今天去教会，来跟我去。然后去到教会的时候，哇，你好像很熟悉啊，你老公好像你跟班一样，跟着你跑来跑去。 No， 你要记得他是你老公。 OK， 他是你老公，他不是跟你的，不是你的跟班哦。不要你以为去到教会，哎呦，这是我的很熟的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，然后让你老公很丢脸，很害羞，很没有面子。没有，这是我老公，我所爱的老公。对，所以对亲爱的姐妹啊，假如有一天你邀请你老公来教会的话，牧师跟你讲，你说老公，你今天要不要陪我去教会？是陪我去教会，不是我带你去教会，我带你信主，我带你什么。弟兄姐妹啊，你要不要陪我信主啊？你要不要陪我去教会啊？你要不要陪我去参加那个聚会啊？你来陪我。老公一听，嗯，心里面舒服了，好，我今天就陪你。假如你说，老公，我今天带你去，我干嘛叫你带啊？懂意思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的品性就被可以感化那些不信主的人。真的，我在有一对夫妻是慕道友，常吵架。为什么吵架呢？你听了也会可笑。吵架是为什么？她老公开车，然后她老公开车，因为香港很多的隧道是收费的 ，OK。他开了一个隧道是贵的，然后他老婆就是在嘴旁边都讲了，你看看那个车那个隧道费这么贵，为什么不走那条路？什么什么什么？那个老公说，我们赶时间啊，时间重要啊，当然贵的是比较快一点啊。他说，哎，多赶啊，贵了多少钱呢？贵了10块钱了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。有一次我知道他们原因，常常都是为了事情吵架。有一天我坐在车上，我跟师母，他们又吵架，就为这个事情，慕道的朋友。我就说了，我说以后谁开车谁做主，坐旁边的不要开口。那个妻子以后就不敢开口了。一个是真实时间，一个真实金钱，两样都重要，对不对？价值观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为了这么小的事情就会吵架，无聊啊，真的是无聊。弟兄姐妹，所以你为大事情然后你们吵架，那就哎呦，那个为大事情有那个有立场，什么立场？那个开一个隧道贵了10块钱，一个有什么好不好立场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好无聊，为了很小很小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，最后要做丈夫。保罗说，你们要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好像教会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然后保罗在26节到27节，保罗讲很详细讲基督怎么爱教会，为用水基督的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罪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 保罗讲了基督爱教会，然后为教会舍己，然后26节27节讲了很详细，基督用尽了所有的办法要教会成为圣洁。保罗的意思说，丈夫要爱的，在爱当中为妻子的好处竭尽所能，就好像基督为他的身体所做的一样。这是这个26节27节的意思。所以你跳过26节27节都可以的。你看看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，第28节都可以了。丈夫也当照样爱，所以那两节26、27节可以踢走，可以删掉，没用的了，都可以的，很顺的，对吧？很顺畅的，对吧？但为什么有26、27节？保罗要强调，基督爱教会的缘故，他尽他所能要教会成为圣洁，因为最后为教会舍己，就做丈夫的同样，竭尽所能爱你们的妻子。28节，丈夫也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身子，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恨过自己身子，对不对？除非你有精神有问题，有自虐症，对不对？总要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，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姐妹留意这句话：人要离开父母，是哪个人？还男的是女的离开父母？对，是男的要离开父母。女的自然离开父母，因为她嫁了嘛。为什么这里提到人要离开父母啊？为什么提到人男人要离开父母？这个提到说，我们长大成熟，我们自己家庭与妻子联合，我们就不要受父母过去的，好像什么事情都啊，父母怎么样，父母是说你自己要承担责任，你自己要做判断 ，OK。不要受那个影响，让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我是指教会和基督说的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丈夫是头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敬重，亲爱姐妹，我们要敬重我们的丈夫，丈夫也当爱妻子啊。弟兄姐妹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为基督怎么爱教会？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圣经没有说你要顺服做妻子的，你要顺服你的丈夫，要顺服到死，没有。但圣经说你要做丈夫，要爱你的妻子，爱到死。哪一个男呢？爱到死的那个男呢 ？OK。所以弟兄亲爱姐妹，不要以为你顺服，圣经从来没有说啊，你要顺服你的丈夫，顺服到死，没有啊。但是却跟先生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，正如爱教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爱到死。弟兄姐妹，这个，所以你看看，爱你的妻子，所以你不要丈夫就不要顾自己的利益，反而把妻子的幸福要放在首位，舍命去照顾他 ，OK。甚至彼得在前面，在彼得前三章第七节说：“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为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圣命之恩的，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。”不单指妻子要敬重先生，先生也要敬重他的妻子。这样就叫你跟上帝没有阻碍，你可以，你爱你的妻子，你祷告的时候就可以很顺畅的跟上帝来沟通。假如你没有爱妻子 ，OK， 为妻子舍己，把你自己的看得很重，把你的地位看得非常的高，然后看扁你的老婆，没有敬重她，你的祷告就不会达到上天的，你的祷告一定有阻碍的。你没有爱，你没有尽你的爱吗？因为他比你软弱，弟兄姐妹，而且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与我同受一同神承受生命之恩的，不是我的女儿，是我的老婆，是我的太太。然后很多人到最后啊，结婚的时候就是老公最好，生了孩子之后，孩子是最重要，孩子是，这个是世界的观念，不是上帝的观念。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不是你的儿女，乃是你的太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要爱你的妻子， OK，要，当然要，我们做丈夫要妻子敬重我们，要儿女敬重我们，那不是天掉下来的，那是我们要自己要尊重自己，不，那个不是天赋，是我们要迎娶的。做丈夫，我们问我们一下，为什么我老婆不顺服我？你问，先问自己，你值得你老婆顺服吗？OK。我们先问自己，不要说，哎呀，我妻子没有事，不要说他们有没有事。你先问自己，我有资格，我有这个地位，有这个能量让他来顺服我吗？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假如我们本身做丈夫的，没有好好迎娶别人的敬重的话，那就不要怪别人顺不顺服，来先问自己。当然我在说。妻子要敬重你的先生，但先生也要问自己值不值得要顺服你呢？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常常这样思考的话呢，我们的家庭就很和谐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两个人在吵，我看了一句话写得非常好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他说，两个人吵架，像说对不起，先说对不起的人，并不是认输的。乃是他比对方更珍惜这个家庭。哇，我感觉这句话太美了。我再读一次，好不好？两个人吵架，夫妻在吵架，谁先说对不起的人，不是他认输了，乃是他更珍惜这个家庭。做老公的，我们是可不可以先道歉？做妻子的，你错了，可以道歉吗？很多时候，我们嘴里边讲，好像对不起很难说哦，为什么不能说？不能说呢？我们主导文常说：“主啊，你饶恕我，你饶恕我，就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。”为什么跟上帝讲对不起这么容易，跟对方讲对不起这么难呢？哎呦，你，哎呀，因为你怕，哎，这样我就认输了嘛，这样我的地位低了嘛？没有，这个人讲一句话说，两个人吵架，先说对不起的人，他不是认输了。他乃是更珍惜，比对方更珍惜这份感情。弟兄姐妹，假如这样的话，家里就很和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弟兄姐妹，夫妻两个人先要改变自己，不要先。假如你的想法永远是改变对方，你的家庭一定失败的。改变的是自己，永远不要思考怎么改变对方。我要改变自己，成为别人的。成为我妻子的敬重我，我成为我儿女的敬重我，而不是我要改变他，要他来顺服我。No，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，哎，我要改变我的老公了，当然不是，我们要顺服他。OK，弟兄姐妹，这样的话不是要改变对方，而是改变自己。为什么我们心里面没有一个顺服的心呢？那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下次。继续讲这个内容，太丰富太多了，因为这么多年牧会遇到很多的状况，所以呢，下次再跟弟兄姐妹来分享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以弗所书5章21节，又当存敬畏基督心，彼此顺服。我们再读一次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我们大家都是敬畏基督，我们是彼此顺服，不止丈夫要顺服。妻子顺服丈夫，丈夫也要顺服妻子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丈夫要爱你的妻子。我举个例子，师母喜欢吃泰国餐，她喜欢吃酸酸辣辣的东西，但我是可以的，我不是我也不是很喜欢，也不是很不喜欢，我是可以。每一次有人问我啊。那当然，这你要找一个好的泰国餐馆啊，在加尔顿诺可能是没有了，可能也有。假如有人问我说："哎呦，牧师，我请你们吃饭啊，你要吃什么？"我就不需要考虑的，去吃泰国菜。然后我旁边的这个师母呢，就很顺服，就吃泰国餐，懂我意思吗？我爱我的太太，因为我知道她喜欢吃泰国餐。他顺服我，因为我爱他。顺服一个爱你的人有多难呢？弟兄姐妹，今天你身边的人，你的枕边人，是你最爱的吗？ 假如不是的话，求主赦免，求主赦免。你枕边人应该是你最爱的人，你的儿女，第二的地位，第一个地位，除了上帝以外，就是你的妻子，超越你的父母，因为这是上帝创造家庭的角色的分配。我们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愿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彰显。我们真的不想，我们嘴巴只讲神的爱，只讲神的爱，但是我们要实践神的爱就在我们家庭当中，在我们夫妻关系当中，在过去我们的软弱，过去我们的失败，主啊，今天求你赦免，愿我们重新得着新的力量，走前面的道路，让我们建立一个容神一人的家庭。愿你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家里得荣耀，包括我们的孩子，也因为我们夫妻的关系，他们认识爱，认识神的爱。垂听我们不配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